撒母耳上第八章第四到第九节，撒母耳上第八章第四到第九节，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个王治理我们，像立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我们再请多弟兄姊妹还是记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撒母耳记上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十二节读起。撒母耳记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十二节读起。你们见亚玛人的王拿哈来攻击你们，就对我说，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现在你们所求所选的王在这里，看哪、耶和华已经为你们立王了。你们若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他们和治理你们的王也都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就好了。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这不是割麦子的时候吗？我求告耶和华，他必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大罪了。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是你荣耀的日子，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今天你的儿女们同心合意来到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歌颂，献上我们的赞美，也献上我们对你的爱。主啊，今天我们爱你不是因为我们好，那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我的恩主啊，求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求你在这个时候用你的爱充满在这个地方，充满在每一个爱慕你渴慕你寻求你的人的心中。主啊，求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我们把余下的时间恭恭敬敬交在恩主你的手中。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求你自己亲自向我们吹气，因为我们听见你的话我们就活过来了。我的恩主啊，求你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祝你祝福这里的弟兄姊妹，祝福你的教会，你的儿女们，把这软弱不配的器皿交在恩主你的手中。我的恩主啊，求你的宝血再次接近这个器皿，除去你们一切卑贱的事情，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接近这个地方，用你的血在这里划清界限，在这里没有撒旦的权势，没有撒旦的搅扰，没有他的份，没有他的地位，你在这里做主做王，让不见一人，只见主耶稣基督。听我们在同心合意的祷告，我的恩主啊，我们等候你，我们仰望你，我们深深的相信，等候仰望你的并不是你羞愧。听我们在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的， Amen。 感谢主的恩典。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弟兄姊妹，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然后接着又告诉我们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丰丰富富的有恩典有真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都很清楚的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升天了，但是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留下了一个宝贝的圣经，这本圣经留下来就等于是把他自己留在我们的中间。我们读主的话，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读主的话和读一般的书不一样，这个是读神的话语，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引导，需要圣灵在我们里面光照，不是单单靠我们的知识，不是单单靠我们的头脑，不是单单靠我们的聪明能够明白神的话的，必须要神的话就是他的圣灵把我们的心窍打开来，把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来，把我们属灵的耳朵打开来，能够真正的看见这位神，能够真正的听见这位神，能够真正的接受这位神做我们的救主。神把主耶稣基督把这本圣经留下来的目的是为了教训我们，借着这本圣经让我们学会忍耐，借着这本圣经让我们得到安慰，好使我们每一个在世上的基督徒能够有盼望。为什么？原因我们在世上都知道是会有苦难的，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苦难。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尊贵的也好，你是卑贱的也好，你是有知识的也好，你是一个无有文化的也好，然而照着圣经所启示的，这个世界就是个苦难的世界。自从人犯了罪，死就掌了权，自从人犯了罪，苦难就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够摆脱。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主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你们在世上有苦难，然后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借着神的教导，借着主的话语，我们从主的话语里面得到教训，我们借着主的话语得到安慰，我们借着主的话语学会忍耐，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个极大的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旧约圣经里面所写的所有那些圣徒们遵循主的旨意跟随主的人，似乎他们并没有得着他们所得的，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一点，所有这些跟随神的人，他们属灵的眼睛远远的已经看见了那个有根有基的神。这个神不是人手所造的，是神自己亲手所造的。总要有一天天国要降临到地上来，我们要有主永远同在，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最大最大的盼望。圣经又告诉我们说，借着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把以色列民在旷野道路所经历的给我们作为警戒，也是我们模式的基督徒的一个见解。警戒是警戒我们，提醒我们，让我们不要效法这些以色列民。见解是我让我们知道以色列民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应该学习他们长处，我们应该学习他们敬畏神爱神的地方，但是我们也应该借着以色列民他们所遭遇的，让我们知道我们他们所从前所犯的罪，他们所犯的恶，我们不能够步他们的后尘。对啊，我们都知道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出埃及，神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的目的是为了进迦南地。迦南地是什么意思呢？迦南地是预表神的丰盛，迦南地是预表神的匆匆忙忙的恩典，是牛奶与蜜之地，是供应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一些生命里面所需要的一切在迦南地都我们预备了，是吧？神的目的是把我们带到迦南地去。但是可怜以色列民，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到了西乃山，在那里待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到了一年以后，神叫他们起来，神的吩咐，神的许许多多的教导，神的心意，神的计划，就像以色列民启示了以后，到了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然后以色列民就起来开始往前行了。到往前行的时候，神做了一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把以色列民中凡是男丁满了二十岁的男丁都把他数点出来，把他们分别出来。为什么原因呢？这一群二十岁以外的男丁都是一些身体强壮灵性活泼的，能够为主打仗的，所以把这批人都拣选出来，把他们数点出来。但是很可惜，在希伯来书让我们看见这一群人因着他们的不幸，结果全部倒闭在旷野，没有一个人能够进到迦南地区。他们不能进入迦南地是因为他们不信神。那么刚刚我们读的撒母耳记上，以色列人已经进到迦南地了， 对吧？换句话说，这些人他们已经进到了神的安息的里面去，因为迦南地也预表在神的里面有安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自从人犯了罪以后，因为罪的缘故，就没有人心里面有安息了，心里面就没有平安了，永远活在一种征战、一种交战的苦痛的里面，和人交战，和地交战，充满了各样的各样的战斗的私欲，人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平安和喜乐。但基督里面进入迦南地以后，就是进到基督的安息里面去，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去。可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以色列民他们有没有得着安息呢？虽然他们进入安息了，可是他们并没有得着安息。为什么原因？因为他们一直是忘恩背逆的，对吧？刚刚我们读了撒母耳记上第八章，他们要立个王。弟兄姊妹，我们从出埃及第十九章，为了我们再次的思想主的心，神的旨意究竟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看出埃及第十九章好不好？再来看一次，我们以前读过出埃及第十九章，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从第三节读到第六节，请弟兄姊妹们读好不好？好，谢谢大家。上次我和弟兄姊妹讲过，出埃及第十九章从第一节开始，一直到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整从出埃及十九章一直到民数记第十章第十一节，整整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以色列民他们来到旷野的西乃山脚下以后，就停在那里，整整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神把他的律法，把他的规条，把他的献祭等等许许多多神的永远的计划，神在以色列民身上的盼望，神在以色列民身上的计划，他的工作，他的原则，都其实给以色列民了。所以这段圣经实际上就是我们以后整本圣经都围绕着这里所启示的，一步一步的发展下去了。因此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其中神的有个最大的旨意是什么呢？在这里第十九章就告诉我们说，在这里他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一个国度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神在创世以前，在他的心目中就有了一个国度，他要建造起来。他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属他的，这个国度是属神的，这个国度是属灵的。那么为了建造这个国度，神就必须要得到国度里面的人，所以他就造到了亚当和夏娃。他为什么造亚当夏娃？怎样造亚当夏娃呢？就是在国度里面，他要有一群属乎于他的百姓。因此在旧约圣经里面，一开始亚当是实际上是神的国度契约里面的起初那个人。他造人怎么造呢？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造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造人的目的是要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与神一同享受他的恩典，他把他丰盛的恩典在这国度里面让我们一同去享受他，对吧？他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让我们有神的性情，让我们有神的性格，让我们像神那样的完全。但是很遗憾，弟兄姊妹，当神造了人以后，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神给了亚当夏娃有个命令，就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你吃的那日必定要死，对吧？今天我没有时间，因为今天下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要受洗，要这个拜饼，所以我不能详细的讲。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在那里带着个疑问，神为什么要摆一棵分别善恶树的在那里？不摆分别善恶树都不是很好吗？人家不会再犯罪了吗？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正的好好读神的圣经，我们真的明白神的旨意以后，我们就知道神摆一棵分别善恶树在那里，实在是有它极宝贵的属灵的意义，是吧？我们要体会神的心。今天我没有时间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 对吧？但是有一点，就神把一个分别善恶树在那里，而且提醒亚当夏娃说，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你吃的那人一定要死。神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把亚当夏娃安置在伊甸园里面。创世纪第一章第28节告诉我们说，神就赐福给他们，赐给他们什么福气呢？神允许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对吧？神借着亚当要得着一个民族，一个国民，是他们是属于神的，要遍满整个这个地，神祝福他们，要把这个地都赐给他们，而且把管理这地的权利都给了亚当和夏娃了，就给了人类了，对吧？神不仅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同时也把给人有属灵的权利，有治理这地、管理这地，不仅地上的、空中飞的、水中游的、地上爬的一切的货物，所有这些的权柄神都给了人了。所以弟兄姊妹，我常常在这里想，有很多慕道的朋友们高举科学，对吧？认为就是他是科学就代表神了，他就要相信科学就行了。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应该清楚的知道，我是不是一个搞科学的人，我没有办法在这里有很多科学的道理和弟兄姊妹一同来思想。但是有一点，借着主的话，我就发现科学实际上就是治理地、管理地的学问。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这解释对不对，对吧？这个治理地、管理地的学问，对吧？神从一开始造人的时候，就把这治理地、管理地的权柄、能力、智慧都给了人了，对吧？所以说科学从哪里来的？是神的恩典呀，弟兄姊妹。可是这些人就把科学高举起来了，就否认神了，他却不知道这个管理地、治理地的智慧、权柄、能力都是神赐给人的，对吧？弟兄姊妹要知道一点，神不像人说话不算话，神不像人做的事情可以反悔的，他既把这个权柄给了人，既把这能力给了人，他既把这智慧和才能给了人以后，虽然人犯罪作恶离弃神，神并不把他所给的再收回来。所以弟兄姊妹，虽然你不信神，虽然你不承认神，但是神给我们的智慧、聪明、能力还在那里，神并不收回。所以凡是世界上的事情，只要我们努力，照着主所、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努力在那里工作，就一定会有成就，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的，当然也会有失败，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对吧？但是很可惜，在什么地方呢？人就忘记了一点，自从人犯了罪以后，死就做了王了，对吧？死就开始掌权了。所以在传道书第八章第八节，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有一件事情没有给人，人在这件事情上就没有权柄，他也没有能力，他无可奈何，是什么事情呢？就生命的权柄，神没有给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犯罪人就有死，死是从哪里人做犯罪来的？人犯了罪以后都要面对死亡，我们都知道每一个人从生的那天开始是朝着死亡走去的，这个没有一个人能够摆脱的。不管你有多有学问，不管你多有才能，不管你地位有多高，你没有办法逃避死亡，你没有办法使自己的生命增长一分。神要你的命就是要你的命，你无可奈何。很多弟兄姊妹以为生命、死亡是属于年老的，弟兄姊妹不是的。最近一段时间有好几个弟兄姊妹给我做见证，他们的孩子都十几岁，对吧？有的40几岁，有的30几岁，都忽然的莫名其妙，有的是车祸的，那当然是自己不小心，但是还有些莫名其妙的，对吧？就这么去世了。人面对死亡一点办法都没有，为什么原因？因为神没有把这个权柄给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慕道的朋友们，但愿借着神的话，让我们能够谦卑在主的面前，让我们好好去体会神把这本圣经留给我们，让我们借着这本圣经去认识他，去知道他，让我们好好去带着谦卑读主的话语。这本圣经是启示的书，是借着这本圣经神将他自己启示给我们，对吧？严志明弟兄讲得非常的好，所有一切的宗教都是人找神，唯有我们基督教是神来找人，是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对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对吧？神原来把这地的权柄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国度，这个国度是属神的，是神的国，是属天的，是天国。可是弟兄姊妹，因为亚当夏娃中了撒旦的诡计， 吃了分别上述的果子以后犯了罪，就被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了。从此以后，弟兄姊妹，人就在不知不觉当中，因着罪恶的缘故，因着听信撒旦的谎言，就把这个地的权柄怎么样啊，就给了撒旦了。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一点，自从人犯了罪以后，撒旦就在这个世界上，就在这个地上建立了他自己的国度。这个国度我们圣经叫什么呢？就叫做世界，这是世上的国。弟兄姊妹，希腊文的原文这个世界很奇妙，他你去仔细查那个字典的话，他这个世界的原文的意思是 system， 是一个体系，是一个系统。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世界的意义的话，我们就恐惧战惊。为什么神一再的教导我们说，这世界或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你们不要爱世界，你们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们里面了。因为这世界已经被撒旦，这个世界是撒旦在那里造作他的体系，在那里建造，在那里不断地在那里建造。所以弟兄，我们在世界上所有所遭遇的所有的一切事情，我们都要一个清楚的看见，在背后都有撒旦的手在那里，是吗？尤其现在你们去看电视的话，是不是这些文娱撒旦怎样这么一个操作？电脑本来是应该说是一件中性的东西，很好的东西，可是今天因着人的罪恶，在电脑里面充满了多多少少的可怕的东西。我不太会搞电脑，电脑一到我手上就出事情。我一天在偶然的怎么啪到边哪个键按错了，哇，这个东西出来把我吓一跳，那简直可怕了，我赶快把它关掉了，那怎么出来我都不知道的，那可怕的简直不得了，弟兄姊妹，是吧？电脑里面充满了各种的云浪，各种的误会，各种的罪恶，弟兄姊妹，整个这个世界都握在撒旦的权势下面，撒旦就非法的占领这个地，并且在这地上造作他的体系，造作他的计划，也造作世界上造作撒旦的形象，在那里建造这个世界。但是今天到了出埃及第十九章，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带出来以后，有个宣告，全地都是我的，对吧？他就告诉以色列民说，这个全地都是我的。自从亚当犯了罪以后，撒旦就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了一个他的国度，现在神要把这个国度夺回来，怎么夺回来？弟兄姊妹，借着以色列民。所以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以色列国是天国的预表，以色列国是神国的预表，以色列国是地上的见证，借着神在以色列民身上所做的这一切，让全世界所有的列邦帝国都知道以色列民所信的那位神是耶和华。自从人犯罪了以后，没有人认识神了，自从人犯罪又不知道神在哪里，可是神借着亚伯拉罕的蒙召，借着亚伯拉罕的拣选，先得罪个因着信肯跟随他，肯顺从他，肯身让神的旨意在他身上成就的一个人，得罪，先得罪一个人亚伯拉罕，然后借着这个人得罪一个族，对吧？然后借着这个族得罪了一个国，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在这里向以色列民宣告说，你们若今日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弟兄，这就是神对他的百姓的要求，就是你们要听话，你们要顺服。可是弟兄姊妹，以色列民他们不仅不听话，他们反而怎么样啊？走到了一个极端，是背叛神，抵挡神，犯罪作恶离弃神。神把他们从列邦帝国当中拯救出来，分别出来，可是以色列民呢，向神说什么？你为我们立个王，像立国一样。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这就是以色列民的顽梗和背离，就是以色列民的败坏。结果以色列民怎么样呢？以色列民在他们的犯罪和作恶，我今天没有时间了，对吧？他们第一个王是扫罗王，是不是？到后来我们刚刚读了十二章，扫罗王，对吧？神告诉以色列民，你们立王这件事是犯了大罪了。但是神并没有因此任凭以色列民，他还是用他的慈爱，用他的恩典要挽回以色列民，所以他再一次去劝告以色列民说，你们如果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命令，怎么样啊？他们仍然可以蒙恩典和祝福。但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扫罗王后来，我们下次有机会再跟弟兄姊妹讲，对吧？从扫罗王的失败当中，我们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对吧？扫罗王以后就是大卫，大卫王我们留个最后讲， 我就把我这是这个所思想的。然后扫罗王大卫扫罗王失败了以后，被废去了以后，神拣选了大卫王，对吧？大卫王后来他的死了以后，神就给他一个儿子所罗门，是不是？所罗门王。然后所罗门王怎么失败的？对吧？因为所罗门王的失败，然后就以色列国本来是一个国家，被分成两个国家，就是南国和北国，就是后来的以色列和犹大，对吧？结果以色列国就立了耶罗波安做王。耶罗波安是怎么失败的？然后我们就看着以色列民的历史一步一步一步往下走，结果到了，因为以色列民没有听神的话，到了公元前721年，以色列国灭亡了，对吧？被亚述王，就是现在的叙利亚，被消灭了。然后犹大国还有几个好王，但是他们仍然犯罪，做过离弃神。到了公元前586年，神兴起了尼布加尼撒王，就巴比伦，就现在的伊拉克王，就伊拉克的巴比伦王，对吧？尼布加尼撒把犹大国又彻底的毁灭了。从此以后，以色列国怎么样啊？就在地球上被消灭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纵然是信，神仍是可信的。神并没有背负他自己的应许，所以到了1948年。以色列国又复国了。弟兄姊妹要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以色列国并不是神所要的国，它只是一个比喻，它只是一个预表，对吧？让我们看见神的信实，让我们看见神的慈爱，让我们看见神的永不改变，对吧？神真正要得着是什么呢？神真正要得着，借着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要得着天国。一个人的失败，一个人的堕落，一个人的败坏，所以弟兄姊妹，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了。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以为主为我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我们上天堂。弟兄姊妹，上天堂没有错，这样上天堂没有错，我们都渴望着能够上天堂。但是弟兄姊妹，神的计划，永远计划里面绝对不是仅仅上天堂而已。神在他的永远的计划里面，在我们人的身上有着极大极大的盼望，有着极大极大的恩典，对啊。所以以色列民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记住一点，记住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在地上因着教会的被建造，是不是？弟兄姊妹，如果去仔细想一想的看，这在马太福音第16章，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主耶稣基督第一次提到教会的时候，他讲什么？他说我要把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记不记得？这个磐石根据圣灵的启示，我们都知道是指的主耶稣基督的，所以教会的建造的根基是基督。离开了基督，谈不上教会的建造。基督是教会建造的根基。然后接着主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他说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他，对吧？自从人犯了罪以后，阴间就是死亡做了王了，死亡掌了权了，从此以后人就离不开死亡了。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借着死得胜了掌死权的，从死中复活了，所以死亡的权势不能得胜教会。然后最后下面基督说什么呢？他说我把天国的钥匙给了你，你在地上，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我在天上怎么样啊？就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我在天上怎么样啊？就要释放。因此教会在地上的目的是什么？弟兄姊妹知道吗？就是照着神的旨意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是一个属灵的战士。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忽略了，我们是一个战士，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有权柄，要打这场属灵征战。神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死亡的权势，所以在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复活升天的时候，他说天上和地上的权柄怎么样啊？都已经给了我了，所以你们奉我的名往普天下怎么样啊？去传福音去。神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个责任是什么？打一场属灵的征战，把福音传出去，得着许许多多的神国的子民。凡进到基督里面的人，我们都必须清楚地记得，我们都是一个战士。而这个战争，弟兄姊妹，不是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动刀枪在那打，不是的。这场属灵的征战虽然是肉眼看不见的，却在属灵的里面非常的激烈，非常的危险，非常的复杂。如果没有属灵的眼睛，没有属灵的耳朵，我们常常打了败仗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常常落在撒旦的网络里面，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对吧？今天弟兄姊妹，可能我们讲到受洗，是不是？ 受洗的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对吧？受洗意义到底是什么？是吧？罗马书第六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归入他的死吗？首先第一个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受洗的弟兄姊妹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这是什么呢？主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受洗，当我们下到水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有一个见证，见证是什么呢？我归入了基督的死，就换句话说，我在基督的死里面怎么样啊？和他联合起来了。为什么我们要和基督的死联合起来呢？因为弟兄姊妹，神要建立天国，神要建立神的国度，他要得着一批人，这批人是什么人呢？是属灵的人，是属神的人，不能属地，也不能属事，也不能属肉体。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把一切的旧造从亚当来的怎么样啊，都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我们都被旧造，就撒旦，就是撒旦的权势所辖制，我们活在罪恶的里面。弟兄姊妹，我们做罪人不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才做罪人，是因为我们本身是罪人，所以才犯罪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有一次我有个学生，对不起，喝点水啊。我跟他分别了大概有二三十年了，他结果从上海追到广州，结果他到广州的时候我到了美国了，结果他从美国又追到广州，又追到美国来了，结果到了美国来看我。那么这个孩子呢，就我们一家子，我父母亲，我们一家子为他祷告了几十年。当然他现在表示愿意信主了，就那次来的时候他还不信主。结果他在下面做了讲道，讲道的时候我就讲到后来了。我说孙谷英，你知道吗？我们说我们一家子为你祷告，祷告了几十年，到现在还不肯信主，到底原因是什么啊？他抓到自己特别，你看徐老师啊，你说我不犯罪不来罪啊，我这个人一定要犯罪的。上海话就是我不犯罪不行啊，他说我一定要犯罪的。所以他说他就不敢做基督徒，他说我等我不犯罪了才做基督徒。我说圣贵人啊，我说你错了，对吧？我说你罪造犯，耶稣造信。哇，底下一个姊妹马上叫起来了， Samuel 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啊？弟兄姊妹，我讲这话可能很多弟兄姊妹，我徐叔你胆子真够大的了啊！圣经从来没教导过你罪造犯，耶稣造信的，是不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清楚的知道一点，今天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是罪人，你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只有当你信了主悔改以后，得到基督的圣灵以后，你才会不犯罪。我把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我要告诉孙贵荣，就是说今天你要想修行，你要想把自用自己的行为，用自己的那种努力去改好，去讨神的喜悦，是不可能的。我不是鼓励他去犯罪，我要能认识一个真理是什么呢？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蒙恩典是因着信，对吧？凭着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让基督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然后因着这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才能不犯罪，因为这生命是不犯罪的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一个真理，今天我们与主一同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以前一切与主耶稣基督，就是一切在亚当的里面的，在旧造的里面的，在肉体的里面，都已经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们要清楚地认识一点，撒旦的国度和神的国度中间有个分界线，那就是十字架。在十字架的这边就是撒旦的国度，在十字架的那边就是天国。而弟兄姊妹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所有一切旧造的东西在肉体里面，在亚当里面的，没有一样可以踏到天国里面去。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听着 我讲清楚了没有，没有一样旧造的东西，就是说肉体的东西，说亚当的东西，说魂生命里面的东西，没有一样可以带到天国里面去，在那里是不能有份的。这就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借着十字架在我们的身上做奇妙的工作。其实很多弟兄姊妹只觉得主耶稣基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又复活了，所以我就得着永生的生命了。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主借着十字架还要使我们里面的人一天一天的更新，一天一天的长大，一天一天的成熟，直到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所以当我们受洗时下到水里面，表示我们有个宣告，就今天我们与主一同死了。 然后我们进到水里面去，表示我们与主一同怎么样啊？埋葬了。埋葬的意思就不再存在了，都埋下去了，对吧？一些旧账，一些亚当，一些说肉体的东西都被埋在坟墓里面了，与主一同埋在坟墓里了。当我们从水中起来的时候，然后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主的死上与他联合，我们在主耶稣的复活上也与他一同联合。所以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受洗的基督徒，都应该明白一个真理，你究竟是不是重生了？你究竟是不是重生了？重生的根据是什么？就是神的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对吧？弟兄姊妹好，我没有时间了啊，我就准备结束了，对吧？就已经马上两点半了，对吧？好，会得两点四十是吧？对，好，我就继续啊。那因此，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从受洗归入基督以后，我们和他的死联合，我们必须和他的复活联合。这是一个事实，不管你知道也好，你不知道也好，你从头脑里面的智慧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这是一个事实，已经在那里了，没有人能够否认的。只要你接受主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就从你信的那天开始，你在基督的死里面和他联合了，主耶稣三天复活以后，你在主耶稣复活上也和他联合了。因此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有一个新生的样式，对吧？特别是我每年今天受洗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我们也归入他基督的复活。因此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的旧人旧造都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都与主一同埋葬了。今天我们活的不再是我，但是基督在我的里面活着，对吧？所以我们应该有个新生的样式，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思想或意念都是新的了，对吧？年轻人一个最大的软弱是什么呢？骄傲，是吧？年轻人最大的一个软弱是骄傲。很多年轻的弟兄姊妹不知道骄傲是一个罪，弟兄姊妹，骄傲是一个罪，而且是一个大罪，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罪。神没有办法与骄傲的人同行，骄傲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对吧？神讲得很清楚，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要与心灵通轨谦卑的人同居。我要是谦卑的人灵苏醒，我要是痛悔的人心苏醒。弟兄姊妹，你的灵要苏醒过来，要谦卑。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头一个功课要学习的，应该做一个谦卑的人，对吧？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应该谦卑伏伏在主的面前。骄傲在我们里面与主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要随时随处的借着圣灵的感动，当我们骄傲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赶快认罪悔改，对吧？这个骄傲的表现方式很多。就是前两天我打电话给这个我太太的弟弟和弟媳妇，那么这个弟媳妇呢是一个很爱主很单纯的一个姊妹，她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因为她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生的，是吧？我们都知道那个时代的这个年轻人很可怜，整个一代就是在读书方面根本就没有读到任何东西，所以他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他只能说是有一些文化，能够读圣经，对吧？能够写字，对吧？能够看懂一些东西。但是他从他这个重生悔改以后，这个姊妹呢非常非常的爱主，也非常非常的追求。那么当时这个教会里面的这个负责姊妹呢，都很关心他，也很爱护他，这个在真理的方面培养他，那么慢慢也参加教会里面的侍奉，对吧？这个在我打电话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忽然听，就在他的话语里面，我发现里面有问题了，是吧？他的话语里面充满了骄傲，因着骄傲的缘故，他里面就产生了论断和批评。在他的打电话的时候，他就一点一点的就表露出来了。表面上看起来他是做一件事情是正确的，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为了教会，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那里侍奉，可是里面在隐藏着的骄傲，因着这样的缘故和同工之间就发生了矛盾。虽然他没有告诉我，我立刻里面就感觉到了，所以我当时就打断了他的话，我说：“ 你不要再讲了。我说回清，我说请你原谅，我说我今天跟你讲的比较严肃一点。我说一个服侍主的人，在这条生命的道路上，最可怕的罪就是骄傲。我说因着你的骄傲，你看不起弟兄姊妹；因着你的骄傲，你看见的是肢体的软弱，看见肢体的一点错误。我说刚刚你所讲的那些都算不了什么，你完全可以在主里面包容，你完全可以在主里面担当，你可完全可以在主里面怎么样忍让，对吧？你在后面做个祷告的人，为着肢体祷告，为着教会祷告，对吧？可是你现在是什么呢？你的每一句话里面充满了批评，你的每一句话里面充满了论断。我说慧清，你知道吗？当你在那里肉体活出来的时候，撒旦一定做工，对吧？如果你不悔改，撒旦要接着你撤回教会，对吧？果然没有几天，一个老姊妹刚刚从大陆回来打电话给我了。他三秒啊，他说我跟你讲有些事情，我这个老姊妹非常对我要求非常严格的啊。他说我非常严格，他讲话从来不客气的。他说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一定要告诉你，你一定要小心谨慎。根据他们怎么跟我讲，怎么，他讲了一大道，我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情了。那么他所讲的话刚好证明我所认识的，就是说教会里面已经开始产生分裂了。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吗？就这位老姊妹从那个同工里面听了许许多多的话，但是我本来想把我所感受，后来我想不能再讲了，因为在那留下更大的破壳，所以我就带着个谦卑的态度，我说张阿姨，我说谢谢你，我说我已经注意，对吧？所以弟兄姊妹，请你们为我祷告，我明天就回大陆去了。有许多教会的事情都产生了，对吧？有许多真理要告诉弟兄姊妹，对吧？因为爱他的缘故，必须把这个真理告诉他。弟兄姊妹，所有一切的旧照，这些从肉体来的、从血气来的、从亚当来的东西，都不能带到天国里面去。神必须把这些东西拿掉。可是有很多神的儿女以为他只要侍奉就可以了。弟兄姊妹，我们的主看我们比侍奉更重要呀。弟兄姊妹听懂我的意思了没有？是吧？神看我们比这些工作更重要呀。工作对于神来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弟兄姊妹，对于神来说工作太简单了。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彼得犯了罪以后是谁提醒彼得犯罪的？上次不是谁提醒的啊？主耶稣提醒的，除了主耶稣以外呢还有谁提醒彼得？还有个鸡，对吧？是不是啊？还有个鸡啊，你不要忘记啊，就是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鸡叫彼得悔改了。第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旧约圣经熟不熟悉，神蒙呼召以利亚的时候，他头一个工作要他带到哪里去？到基列起水旁去，在那待三年半。在那干三年半干什么？神说我吩咐乌鸦掉饼给你吃，掉肉给你吃。他没去派一个王子，也没派一个大人，有什么聪明能干的人，他派一个乌鸦去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记不记得约拿这位先知？是不是啊？神要他到尼尼微城去，结果他为了躲避神到哪里去？结果到哪里去了？到哪去了？结果到了个一肚子里面去了，是吧？哎呀，弟兄姊妹，你们想想看，金鱼也好，鸡也好，乌鸦也好，还有在民数记第22章有一个说肉体的，他不以公家的先知叫巴兰，记不记得？记不记得巴兰？结果驴子怎么样啊？开口说话了，是不是啊？警戒巴兰，告诉他你的路走错了，这样你不能再走下去了，再走下去你要死在刀下了。弟兄姊妹，做工作请问有什么难呢？神可以利用鸡，神可以利用驴，神可以利用金鱼，神也可以利用一个乌鸦。弟兄姊妹，神要用我们是不是很方便啊？今天神为什么没有办法用我们？因为我们还不合神的心意啊，我们离神的要求相差的太远了，我们太多说肉体的东西，我们太多旧造的东西，我们太多败坏的东西，神没有办法把这些权柄给我们。我常常举这个例子，我们都很羡慕摩西的那根杖，是不是啊？哇，摩西那个杖是了不得的，他红海面前一举红海怎么样啊？哗就分开来了，是不是啊？他一举哗冰雹哗就下下来了，是不是啊？哎呀，那个摩西那个杖是有了不得的权柄啊，可是弟兄姊妹，神就不把这根杖给徐庶呀。 他不能给叙述啊，给叙述你们在座的第一个都被我打死了。你们说是不是啊？看到这个姊妹跟我好的时候，哎呀，这个姊妹好，我给她全力能力和力量。看到这个弟兄，他怎么跟我来，非得蹦一棒子就打下去了。这怎么把这个权柄，没办法给这个权柄给我们呀？请问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做父母亲的，你们怎么把自己的孩子，你们愿意把孩子交给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吗？啊，你们请 babysitter， 你们要一个人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是对你的孩子没有爱心的人，你们愿意把孩子交给这样的人吗？你们绝对不肯的，是不是？你们一定把孩子交给可靠的人，是一个忠心的人，是一个能够体会父母亲心的人，是吧？我太太是做 babysitter， 有的时候，是不是？她每次都问得很清楚，今天你有些什么工作要做，有些什么事情要做，她依然要记下来，对吧？可是有一些 babysitter 弟兄姊妹，我们在那时候我们在读书的时候就啊，那个他们因为年纪轻人，哇，他做 babysitter， 他那把人家家作为一个 party 的场所了，把这个朋友啊都请着在家里面开 party， 那个主人回来气死了。是吧？不好好带孩子，在家里面就乱搞。我们的神也是这样的，他要把教会托付给什么人啊？托付忠心的人，对吧？神为了这个摩西，让他在法老的皇宫里面受四十年的造就，对吧？学习了，学了一切的学问，他知识口才都有了，够不够？不够，光有知识就不行。神又把他带到米甸的旷野去四十年的造就，在那里当当的放羊，什么人也不见，天天就跟那些羊打交道。跟那些人打交道不容易的，弟兄姊妹，他不会讲话，你要爱护他们，你要关心他们，对吧？然后在四十年的旷野的道路当中，一方面带领以色列民，神一方面造就摩西。弟兄姊妹，你们知道吗？有多少次摩西差点给以色列民石头打死了，是吧？但神要打死，在以色列民打死摩西的时候，摩西一点怨言都没有，他跪在神的面前为以色列民祷告，对吧？因着以色列民拜偶像造金牛犊，神气着说什么？他说我要把以色列民消灭，从你的后裔当中兴起子孙来。弟兄姊妹，记不记得这个故事？对吧？因为以色列民拜偶像，记不记得西乃山？就是我们以后视觉上就发，以后就看到西乃山上，对吧？摩西上了山上去以后，以色列民结果拜了偶像，神就气着说要把他们全部消灭，从亚摩西的后裔当中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来。哎呀，弟兄姊妹，如果神对叙述，叙述啊，从现在开始我要从你的后裔当中兴起子孙来，那还不高兴得不得了，是吧？摩西没有啊，摩西马上就跪在神的面前祷告说，他主啊，你把以色列民带领出埃及，其实为了在这个的旷野消灭他们嘛，其实为了让这些外邦人埃及人在那里讥笑以色列民，讥笑耶和华的神嘛。他能够摸着神的心，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就是经过多年的造就、对付和破碎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知道，今天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神在我们身上做过工作，是一个破碎的工作，是一个彻底埋葬的工作。不管今天我们受洗多少，有的是今天刚刚准备要受洗了归入基督的，或者你已经受洗一年了，或者你已经受洗十年了，或者你已经受洗二十年了，弟兄姊妹都不要忘记，神一直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做过工作。什么工作呢？就是要把我们的旧造彻底的撤回，因为神不允许任何的旧造被带到天国里面去，对吧？主来的日子已经近了，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清楚的认识，这就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十字架的工作就是对付我们的旧造，十字架的工作就是摧毁我们一切所亚当的生命，对吧？弟兄姊妹，不要怕十字架，对吧？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他们怕十字架。弟兄姊妹，没有十字架，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长大，因为没有十字架，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的自己的本相。我有十字架一出来，弟兄姊妹，我们的本相就出来了，对吧？你逃都逃不了，躲都躲不了，你那个败坏的样子就出来了，对吧？感谢主的恩典，对吧？大麻风长出来的目的是可以得到洁净，对吧？在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人长了大麻风了，对吧？你去看民数记第十二章，米利安长大麻风了，是吧？长大麻风的目的是为了得到洁净，所以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真是做一个新造的人，对吧？今天帮我就勉励今天已经受洗的弟兄姊妹，对吧？我们从水中上来的以后，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以前脾气急躁的人现在就不能再急躁了，是不是？也有的人，反正我们以前旧造的东西，许许东西都应该受造就、受到对付，是吧？受到破碎，因为我们神要记，实际上弟兄姊妹，这里有两个国度啊，要记住一两个国度，一个世上的国，一个神的国。我们是神国的子民，
啊，我们不是属世上的国的。现在为什么主耶稣祷告说你们祷告应该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神，愿你的国降临。现在国在哪里啊？神的国在哪里啊？弟兄姊妹，在哪里啊？在天上，还没降下来呢。但是弟兄姊妹要记住，神的真理是全面的，对吧？到了路加福音第17章，主耶稣讲神的国在哪里啊？在你们心中，看见了没有？神的国在天上，又在我们的心中。你看这奇妙不奇妙？你要凭自己的头脑知识去想，永远想不通，到底在天上，在我们的心中呢？是不是？属灵的事就这么奇妙，对吧？神的国在天上，但是怎么样啊？又在我们的心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啊？与主一同升到天上去了，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地位。现在我们今天与主一同升到天上去了，我们在地怎么样啊？就不是属地的，我们是属天的，对吧？所以罗格罗西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什么？求天上的事，因为在那里有基督坐在父神的右边。你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父里，基督就是你们的生命。但基督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基督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弟兄姊妹，我们都做荣耀的身体，对吗？我们不仅我们的灵得救，我们的魂还要得救。这就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他成就我们脱离最大的死亡，他现在还要救我们，我们盼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我上次跟弟兄姊妹提过，是不是？我们到底神到底救了我们？我们到底得救了没有啊？是吧？如果得救的话，怎么会他曾经救我们脱离最大的死亡？什么叫做曾经救我们脱离最大的死亡？他现在还要救我们？什么叫做现在还要救我们？他到底救了我们没救我们？我们盼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到底我们得救了没有？是吧？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弟兄姊妹，一个曾经救或将来救，决定我们现在的救，所以现在的得救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吧？我以后慢慢会根据这个看以后神怎么带领，一步和弟兄姊妹思想，好吧？求主恩待我们。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就是我们是属神的国民，对吧？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今天神对教会有个要求，就是要得着一群人，得着一批人能够遵循神的旨意，在这里打美好的属灵的征战，让撒旦暴愧蒙羞，对吧？我们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顺服神的旨意，照着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做出他的工作，我们能够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能够通出来，神的名就得着了荣耀了。今天很神的旨意到了人的身上就通不出来，弟兄姊妹，对吧？神的旨意在天上毫无拦阻，可是一到人的中间就成了问题了。为什么原因？我们在肉体的里面，我们在血气的里面，我们虽然已经蒙恩得救了，我们却不明白这个真理。亚当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还是在那里作祟，不断地在那里搅扰我们，对吧？是神的旨意没办法通出来，对吧？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对吧？我们对许多人都知道教会的真理，可是能不能遵守呢？弟兄姊妹，没有办法遵守，对吧？所以前段时期在我们附近的一个教会，就是因着个别的弟兄姊妹，对吧？在那里不肯受对付，对吧？我心里面感到非常难过的是什么呢？这个老弟兄，我在20多年以前刚刚来美国的时候，他请我们几个同学到他家里面吃饭，就在那个吃饭的那一天，他是一个教会的一个负责弟兄，就在吃饭的那一天，有一个从香港来的牧师，就是原来建立这个教会的那个牧师，也从香港来了，所以他就在他们家来接待他们的，他请我们一同去陪着这个牧师去的，就坐在饭桌上，这位老弟兄。弟兄姊妹，请你们原谅我，不是说我不真的不是在这里回谤，这是心里的话。他说的没有一句话是造就教会的，我不说谎，没有一句话是造就教会的。就坐在那里不停的讲了一个多小时，对吧？都是撤回教会。哎呀，我做的心里真是我做的心里真的一出来，我说师长，我说不行，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对吧？那个教会后来我们一直不敢去，我没有敢去。没有想到20多年以后，已经不是一次了。他们一天到晚去，我每次讲的是习俗弟兄，请你为我们祷告，请主派我们一个牧师来，我们派一个传道人来，结果已经派了3个传道过去了，待不了半年，又走了。最近段时间又是的。 弟兄姊妹，一个在肉体的里面，撒旦要摧毁教会，借助什么来摧毁？借助我们受肉体里面的生命。怎么摧毁家庭？也是借助我们肉体的生命。怎么摧毁我们自己？同样是借助肉体。撒旦一直在那做破坏的工作，摧毁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尤其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们在这条父子主的道路上一定要学习一个功课，要学会背十字架，愿意受对付，愿意被神摧毁，愿意被神对付，对吧？让我们看见每一次所遭遇的人任何一次难处，每一次遭遇的许许多多人的误会也好，人的这个回谤也好，难处也好，弟兄姊妹，你不要去怨天尤人，你好好跪在主的面前，看看你自己在神的面前有什么亏欠的地方，主一定在你身上有工作要做的，好吧？求主恩待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学习一个功课，紧紧的跟随我们这条跟随主，对吧？让从亚伯兰从这个以色列民他们的身上学习一个教训，他们过去所行的我们不能再行了，我们不能再重蹈他们的覆辙，对吧？以色列民他们被数点的人几乎全部倒闭在旷野，没有能够进到迦南地区，对吧？已进了旷野的人，今天像今天撒母耳，对吧？以色列民要撒母为他们立个王，我们下次再看看扫罗王，对吧？这个扫罗王怎么背弃神，怎么离开神的，从当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对吧？最后以色列国是被灭亡了，神的盼望在我们的身上，弟兄姊妹，对吧？我们什么时候被造就好，我们是否预备完毕，对吧？心腹准备，弟兄姊妹，我们是基督的心腹，心腹与装饰整齐了，基督就再来了，对啊，所以就是祝福弟兄姊妹，好不好？谢谢大家。